我在运动，
我在煎萝卜糕，
我正赶着上班。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早安台湾》。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早安台湾》。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是2025年9月11日星期四，我们要进行刘碧荣时间这个单元。等一下呢，志平要为您连线访问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我们有请刘老师在节目中为大家来分享最重要的外电新闻。今天我们当然一定要来看一看日本，还有呢美国最近真的是发生了很多事啊。日本跟美国是我们今天访谈的重点。在跟刘老师连线之前，志平有一点点时间来跟大家说一说个平面媒体上面的头版头条讯息啊。首先我们来看到是自由时报头版头条，供应链、数位通讯、全社会防卫及经济啊，这是今天的重点。赖清德总统昨天在出席2025国家安全与经济韧性论坛这个会议的时候他致辞啊，他揭示了台湾国安韧性的四大面向，其中包括了供应链、数位通讯、全社会防卫及经济。那么其中呢政府正在推动多层次的网络建设跟防护，并且寻求建制主权卫星，确保任何时刻都能够数位通讯不断裂。那么经济面则需要金融单位雨天不收伞，协助中小微型企业因应对等关税继续往前走。这是自由时报今天早上在重点的这个头版头条上面为您关注的焦点。另外我们来看到是联合报和中国时报提到，就是在前天晚上发生的新达电厂的爆炸案。那么当然这个现象啊造成了这个用电拉警报啊。我们来看看这个汇整两个报的报道。高雄新达火力发电厂前天晚上爆炸起火，造成了地方的恐慌跟安全的疑虑啊。台电董事长曾文生昨天呢这个证实了这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新建的燃气复循环机组新2-2号气涡轮机天然气的加热器，它的下游管线叫法兰啊，泄漏了天然气，导致爆炸起火。那么泄漏的原因仍然有待调查。而发电占比大概是全台3%的新达这个新一号机，那么由于紧邻发生爆炸的新二号机啊，那么随即就暂停运转了。经济部长龚明鑫跟台电虽然强调对稳定的供电影响不大，但是根据了解呢，少了这个新达一号机的这个运转，让台电啊如临大敌啊，随即也发出实际或者预估这个系统供电余裕在6%以下才会发出的电力系统警戒运转通报表。那么台电呢，为了拉高备转容量，包括已经除役的大林电厂5号机紧急备用机组昨天全部上线之外呢，甚至于连核2厂、核3厂的这个清油机组也都启用，好供应全台的电力。这是今天联合报和中国时报为您关注的焦点。那么当然关心股市的听众朋友，您大概也知道昨天台股啊这个跃上了25000点，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关卡。那么工商时报跟经济日报还包括了自由时报的头版今天也都关注这件事情。等一下有空我们再为您来详述这相关的话题。现时间是7:04:32，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呢马上要跟刘老师连线咯。
老爸早啊。
起床啦。
今天吃什么啊？
哦，今天我们来吃吐司加火腿蛋啊。
嗯，好香哦。哎，爸，你在听什么啊？
哦，我在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早安台湾》啊。我平常最喜欢听夏志平主持的访谈了。
哦，这个节目都在讲什么啊？
新闻跟热门时事话题啊。哎，还有
啊，爸 报新闻而已哦，好无聊哦。
哎哎，耐心听我说完嘛。早安台湾的节目内容不只是这样哦，除了每天最新的新闻内容，还会邀请各界的专业人士学者来分享他们的见解哦。我只要一边听这个节目一边做早餐，就能够了解好多事情哎。
哇，那我也要听，在哪个平台可以听到啊？
在每个礼拜一到每个礼拜五的早上7点到7点半，就能够在中央广播电台的官网上面收听到咯。哦对了，在 SoundOn、 Spotify 这一些 Podcast 的平台上面也能够听得到哦。
哇哦，老爸你很潮哎。
对呀、啊、
Podcast 上面就能听到，也太方便了吧。哎，什么味道啊？哦，老爸，我的早餐烧焦了啦。
早安台湾，你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吐司加火腿蛋，咬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早安台湾，刘碧荣时间。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此刻时间是早晨的7点06分38秒。各位听众，我们此刻要为您连线访问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我们有请刘老师在节目中为我们来解说重要的外电新闻啊。老师早安。
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哎，谢谢老师再度与我们的连线啊。老师，首先我们先把焦点来看一看日本啊。日本的这个首相石破茂他请辞啊，这件事情的造成的震撼性什么？还有，当然，他的这个这一阵子我们常常关心石破茂，那他这个请辞的这个过程，还有他为这个请辞的原因，到底大家关注的是什么呢？
嗯，我们叫石破茂啊，他是去年九月当选自民党总裁。啊，那是自民党执政党吧？那政党呢，当选自民党总裁呢，就是日本首相啊。但是他这个官运不好，官运不好，他这个上任八天呢，是去年十月份日本众议院选举呢，他就痛失过半啊，就是没有过半，执政党没过半，没过半呢，说这账不能算他头上，要再上个八天嘛。但是今年六月份的时候，东京都议会的选举呢，执政党又落败，但真正的是七月份。那么参议院选举的时候又败，
嗯
啊，那就如果从去年这样算起来的话，三连败。那如果说是以这个国会呢，参众两院执政党都没有获得半数啊，这也是过去没有看过的情形。那这样子，这党内的压力就很大了，就很开始逼宫了。他说你这个领导的显然你政策有问题嘛，你这个没有获得老百姓的支持呢，所以就很多的议员就开始串联，
嗯
啊，各种派系开始串联呢，就想串联就是。提交改选，就是准备在八号的时候呢，提交改选总裁意见书。那如果说，大多数的党籍的议员说改选总裁意见书如果过的话，那你形同就被罢免了，就被逼宫下台。所以就为了避免做这么难看了，所以在六号的时候呢，前日本首相菅义伟。还有这个农林水产大臣小泉进次郎就会见了石破茂，就劝他说：“那要不然你就先辞好了，先辞的话，你表示你自己辞嘛，不是被罢免嘛，
嗯，
起码下台的身影好看一点。”
嗯，
所以这个是六号的时候讲了以后，所以石破茂就决定七号我们就下台啊，就是下台。下台那七号辞掉自民党总裁，那当然就自民党内部就要改选了啊。
嗯，
那改选的话就是10月4号。选举，那四月四号选举，那就是看了，那四月四号选举选出来，看看谁会出来了。
嗯，谁会出来这件事情是大家最关注的。当然我们也看到很多媒体上面来推论，嗯，就是看看目前有谁最被看好。老师，我想请教你，哎，那这个，您请说。是，
哎，没有，我说谁会出来呢？各种。就很多推论嘛，因为好多人就想出来哈，
嗯，
但是有意思是，就是目前呢，当然我们像一般来看呢，就是浮现的，就是主要是三个人了哈，
嗯，
三个人，第一个就是高市早苗啊， 高市早苗呢，那么他去年就跟石破茂也选过党内这个总裁的选举，在第二轮的时候输掉了，输掉了，他的基本上是安倍派。安倍派呢，那保守主义啊，他比较保守啊，那么主张修改和平宪法，并且常常呢参拜靖国神社啊。就日本的这个自民党那边，石破茂是属于左派，但是高市早苗是右派啊。就日本的右派的声音逐渐起来啊，那叫右派的势力。那么经济上呢，他是反对日本央行升息，他呼吁扩大财政支出来刺激经济。所以就经济来讲呢，你像就是高市早苗如果出来的话呢，那么有利于日本经济。可是他对于日本跟中国大陆的关系或什么就可能出现新的紧张了，因为他是右派嘛哈。但是如果他出现的话，那就是日本第一个女首相，啊，就是这样。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小泉进次郎，农林水产大臣。他的招牌政策就现在的就是降日本前一阵的米价很高嘛，他的调降米价，米价呢他这个释出了稻米储备啊，就是调降米价，所以很多有民众支持。可是呢稻农啊，就种米的这些农夫就不高兴了，因为你米价涨了，你把压下来吧啊。但是问题是他唯一的就是他政治经历不足。啊，过去经历就是环境大臣，他的经济立场也不清楚。他是这样的，他是这个，他爸爸是以前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嘛，纯一郎的儿子，他就官二代啊，或者正二代。那正二代，那你这人长得也帅，然后也有人气，但是没有经验，没有经验，那真的上来的时候，人是这样的。还没有上来的时候都有很多期待，上来以后发现如果你的很多经验不行的话呢，那期待很容易就破灭了哈。所以是小泉进次郎。那第三个被提起的是林方正。林方正呢历任这个防卫大臣啊，外务大臣，农林水产大臣啊，就是经历非常完整。那么他也尊重这个日银呢，日本央行在货币政策的一个独立性啊。那么他一般认为他是亲中派了，但是他说我不是亲中，我的主张和中国对话啊。林方正以前当外相的时候，就跟中国对话。那所以一般来讲看的就是高市小泉和林方正啊。有意思的是，日本媒体就是日本老百姓那边做一些调查，第三名不是林方正，第三名那是谁呢？是石破茂啊，也就是老百姓觉得石破茂罪不及死啊，就是他不需要辞职啊，那时候就老百姓还是有点，就石破茂的这个问题，他以前一直是这个问题，就是他在党内人缘不好，他在一般的选举的老百姓人觉得这个人还可以，那还可以，但是问题有什么用呢？老百姓觉得还可以，但是总裁选举是自民党的家务事嘛，那自民党自己要选。所以但是总算是石破茂在心里的觉得了感安慰啊，我是被党内逼宫下来的，但是我在民间的这个声望也还 OK， 那现在就看了最后选出来到底谁会出现。
是老师，我想进一步来请教您，高市早苗这台湾的媒体去解读这个人的时候都说他跟台湾的关系很好，这件事情让我们可以做怎样的一些观察？另外当您刚提到小泉进次郎，那这个过去啊，这个上一次他在这个自民党总裁的选举里面本来声望是很高，可是后来因为发言啊总是打不到重点，所以呢这个情况有改观吗？这两位
这个就没有把握，因为我想他这个应该会有改善了哈，但是一般还是对他不是特别放心就是他基本上还太年轻，
是
而且有一件事是如此诡谲多变啊，那虽然你爸爸是首相啊，但是你有没有办法让自己成熟到这个 ready 了哈、啊？那就没把握，那高市呢？其实我们台湾的媒体呢，最常讲说谁可能对台湾不错啊？
对，
可是你要晓得他没有坐那位置对台湾不错，他坐了位置就不一定了。那他上位以后他考量东西就不一样了，考量不一样，你看像这个韩国总统李在明，李在明在还没有坐上大位的时候呢，他是对日本很多批评的，可是他做了总统以后呢，他还是延续跟日本改善关系啊， 是啊，关系，因为他当在野是一回事，当总统是一回事，他就改善关系呢。以前人家说李在明是进步派，那是尹锡悦是保守派，尹锡悦是右派，右派是推动跟日本改善关系，那李在明不断的批评，他上来的时候并没有改变呢。
嗯
啊，那同样的高市他说对台湾不错，因为他的立场安倍嘛，安倍派，那他我们这个执政党基本上民进党基本上就是跟安倍政府的关系不错，就是其实我们有一点小问题，就是我们这个对美也好或者对日也好，我们的关系做的比较窄，比如说对美关系呢，我们几乎都是跟民主党的关系好。所以川普就在那边骂，那现在是共和党执政，你怎么还是走左派路线，跟民主党关系好？那我们现在我们是跟安倍关系好，跟安倍关系啊是，但是安倍家族安倍这一系，就算他再出来，那这牵动的是日本和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三边的这个关系的时候，那高市如果当首相，他的立场会被什么调整？其实那才是要开始关注的时候。
好，这个结论非常的重要啊。我们要先进一段台湖，请老师休息一下啊。台湖之后呢，我们马上再回到节目的现场来。
早安，台湾。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吐司加火腿蛋，咬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此刻时间是早晨的7:16:32了。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在节目中为您连线访问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我们请刘老师在节目中为大家解说重要的外电。刚刚一开始啊，老师先把焦点放在日本，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美国。哇，这美国真的是最近事情很多啊！我们看到这个新闻非常有意思啊。韩国现代汽车啊，跟 LG 啊，这他们在美国乔治亚州的一个电池厂，哎，最近被美国啊，这个美国政府去海关这个执法局去搜索，老师还逮捕了人，这是怎么回事呢？
对，我们晓得川普他基本的政策呢，他是反这个非法移民啊，或者现在叫无证啊，无证照的没有证件的这个移民。因为呢，这次的9月4号呢，因为你有很多韩国人的，他跟美国达成协议啊，在美国大举投资啊，那投资呢就是现代汽车跟 LG 呢，就是你刚讲的乔治亚州的艾拉贝尔市啊的一个合资电厂。结果移民局海关执法局呢，你看我们以前就看到移民局的官员就是逮捕非法移民啊。他是美国仅次于 FBI 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执法机构，哇，整个就冲进去逮捕非法移民啊，就逮捕了475人啊，475人，其中至少300是韩国人啊，当然还有23名是墨西哥人啊，还有其他的非法移民。好了，那这个当然就是国际上很震惊了啊，震惊说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啊？那首先第一个，你看，外国投资嘛，那你叫我投资我就投资啦，那我投资，可是问题是，我要的技术工人你们美国没有啊，工程师没有啊，川普一直希望把制造业搬回美国，可是你没有人呢，你没有这个技术，那怎么办呢？啊，也就是那韩国相当于的投资啊，生产，那从韩国内部调工程师来嘛。可是问题是，美国现在的政策呢，它对于申请签证啊，这个繁文缛节，这个层层关卡很难过，就申请的很慢。你说这要合法的进来非常慢，那非常的慢，那怎么办呢？那怎么办？就权宜之计啊，或者变通一下，那你拿观光签证进来，你先上岗吧，啊，要不然你就是拿什么商务签证什么进来，我们需要工程师嘛，马上那这个东西马上就要开始做了，那你先上来做一下嘛，这很多人也许不是正式的这个工作的签证，他也是观光啊、商务啊，那么进来啊，那这在美国眼里呢，这就叫做非法。后来川普当然就讲了，这个我很欢迎你们来投资啊，也欢迎你们来教我们的电池工人啊怎么做啊，可是你们要合法啊，可是问题是投资的那韩国人讲说没办法，那合法的管道老是申请不下来，那我马上要生产，那你不给我一个变通的方法，或者你给我开个绿色通道，或者你给我一个什么样的让我的人可以来嘛，就要不然你们有足够的人，你人不够，那你要我的人赶快能够进来，那我的人进来又进不来，那我权宜一下，你把他逮捕， 啊，不是造成寒蝉效应嘛？所以很多就是像三宋啦、海力士啦，他就是想说、
嗯，
那我们还要继续投资生产吗？我们就要停一下吧。那就是韩国就要跟美国谈判了，那就看川普、
哦、
就是第一个就是川普怎么样的说，你要想办法怎么开一个什么样的渠道能够引进这些外国优秀的工程师，对吧、
嗯、
哈，那你非法移民你审批你怎么加速一点，你速度这么慢你审批不下来，那我们怎么进来呢？所以就是看这要第一个要谈的。第二个，那这些韩国人被抓了以后呢，那么根据美国的法律就两个选择了。第一个，你就是被遣送，
嗯，
你遣送回国，然后呢五年之内不准再来美国啊。然后第二个，要不然你不遣送，那你就关在拘留所，你等着去上法院，看法官怎么判。
嗯，
啊，这都不行啊，你我现在需要这工程师，你把他遣送回去，然后五年之内再不能来怎么办呢？好，所以韩国就跟他谈，跟美国谈，再这样不是遣送，他自愿回去。那如果自愿回去，就是不是可以不受五年的这个限制啊，那用这个方法来解决，看是不会，那韩国就派了包机啊，说到美国去，那把这300多人接回来嘛。可是现在的新闻好像又有点延误，就是你逮捕的那怎么中间还有一些程序的问题还没搞定，美国跟韩国还有一些歧见。但是这个是一般的企业界就觉得很震撼了，因为美国的移民官员讲说，今天我可以对付韩国啊，明天我是不是还收别的厂呢？啊，那对很多企业就觉得这是真心换绝情嘛，对吧？啊，我进来投资，你来抓我啊，那不是让我心里很心寒嘛？
对，
啊，这就是美国的很多政策，就是你这个左手跟右手的做法有时候不一致啊，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是，好，这个可能特别是在这个这么多美国跟这么多个国家签订了一些贸易协定，那很多人都要去美国投资，但是呢却遭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该怎么办，这恐怕是后续会常见到这样的一个纷争啊。老师，另外我们来看看这个美国的这个国防的新的战略，这两件事情可能我们可以看在一起。一个就是这个国防部的官员在新版的国防战略草案里面提到了这个美国的新的这个国防战略，但是另外今天的这个平面媒体上面也报道，放在头版的位置啊，就是中美两国的这个国防部长通电话视讯通话，那么这个当然那可能是为了川普跟习近平两个人会面来铺路啊。老师怎么去看待这样的新闻，它的内容是什么？
对，我们晓得这个美国到底跟中国大陆是什么样的关系哈。
嗯，
那么就美国过去呢，当然一直还认为说他中国呢，而且他是一直把中国把或者美国的国防政策认为要威折中国或者吓阻中国作为他的首要的任务嘛哈。
嗯，
那么美国跟中国呢，跟中国大陆他又是有对抗，然后又有双方的红线，但是又不可能真的破啊。那你说就你刚刚讲的跟董军呢、啊、这么就谈了、啊、谈了以后，当然董军也讲说哎呀、啊、你有些呢就是说什么什么支持台独都是不行的了，不能容忍的了等等，那还是宣示他们双方的政策。
嗯，
但是就是他终究还是要为这个习近平跟川普见面的能够铺路嘛，对吧？
嗯嗯，
所以他还是这个斗而不破的一个基调。但是我们看的就新版的国防政策呢，他是不是这样讲，他是觉得呢以前把吓阻中国当作首要优先，现在是国内，他说美国的这个重点呢、啊、美国新版的国防战略呢，他的重点是摆在国内的这个社会还有他的西半球。
嗯，
啊，那西半球呢，所以我们就是顺着来看了。哎，很多人看的确啊，美国现在的做法是这样子啊，比如说呢他不是要对川普说要对芝加哥要派部队进去嘛。
嗯，
啊，那他是对华盛顿他也是国民兵 FBI， 以前的就洛杉矶，对不对？那就是引起很多的争议，那川普说为了国内的安全，我的部队要进到很少把对外的用兵啊，虽然是国民兵啊，但是的理论部队不是对内的啊，他对内把很多地方的这个警察呢想这个国有化啊，就收警察权，我收到联邦来啊，因为你们的治安太差了啊，那很多都是除了很少数的几个城市共和党以外，其他大概都是民主党的。啊，那所以他的就中央的项目下来哈，这是我们看，哎，那不是跟国防策略讲的第一个是一样嘛，国内嘛啊，
是。
然后第二个就是西半球，西半球所以上边还有一个事情呢， 就是美国，就是川普在9月2号的时候说呢，美国击毙了委内瑞拉的一个运毒船啊，运毒船就在船上11个人把它击毙了。那击毙也就罢了，就是美国在加勒比海部署了10架 F-5 战机。啊，那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罗也生气，他就用他的飞机，也是以前跟美国买的 F-16，就挑衅非常接近美国的一个神盾驱逐舰，所以这几次48小时2次美国的飞机，虽然是委内瑞拉的了哈，就是飞机美国的军舰，那川普就很生气，你再挑衅，下次我可能要部队就把你打下来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就是美国就是很多人讲说，你可以用司法程序解决的，怎么变成用军事手段呢？哎，那就跟着对照，他现在这国防战略，西半球嘛，所以很难讲。你说你摆在西半球，那是不是门罗主义要复苏呢？啊，那就像就以前他的派兵，就说我可能派兵拿下的巴拿马，那以前也说我可能派兵进到墨西哥帮你扫毒啊，帮你抓毒枭，搞得休恩鲍姆跟这个川普也不关系也不好，你怎么能派兵进我墨西哥呢？
嗯，
那现在说我现在对付毒枭，我也派兵。哎，那几个事情并在一起，就对照你刚刚讲的这国防战略一讲，哎，这反而是另外一个观察面。
是，好，这个老师，因为这个刚刚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还看到另外一个消息啊，就是、啊、这个、查理科克、啊、就是、Charlie Kirk 这个人被枪杀死亡了。那这个事情，因为他是向来就是这个川普的支持者、啊，那他在大学里面演讲发生这事情，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怎么去看待？其我们的时间不多，抱歉，老师，我们大概只有30秒的时间。
对，那这个很简单，就是美国国内嘛，美国国内有的不安，因为你说反川普的示威、反川普的这种东西都还在存在，
嗯，
所以你说美国会不会更加就是说，那我现在更有合法的或者正当性，我在对的很多的军队、国民兵就真的部署到哪个我觉得动乱的城市，
嗯，
所以这个就将来一定会引起很多的问题的，
嗯，好的，哎，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啊。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为我们来解说。老师呢，刚刚在节目的时间里面分别就日本的内政，还有美国突袭这个韩国的这个电池厂，另外美国的国防战略，还有美国内部的一些消息，老师都做了非常详尽的解说。老师，谢谢您，辛苦了，谢谢，
谢谢，
谢谢。
早安，台湾。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吐司加火腿蛋，咬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早安，暴马仔。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此刻时间早晨7:27了。各位，我们刚在节目中跟老师所提到的，刘老师所谈到两个新闻呢、啊、一个就是董军跟赫塞斯两个人的对话，就是中美两国的防长的视讯通话啊。那么另外呢，这个消息我们还没有时间来多看，就是这个查理科克啊遭到枪击死亡这件事情，川普的这个政治支持者叫查理科克 Charlie Kirk， 他遭到枪击，这当然了，这个我们看到这是在9月10号的这个美国时间9月10号中午啊，这个查理科克呢，他呢在犹他谷大学里面演讲，突然就一声的枪响，这个显示他呢，这个、影片上就显示他应声倒在椅子上啊，观众席里面传来这个惊恐的尖叫声。当然他就被暗杀身亡了。查理科克是谁呢？他是这个 Turning Point USA， 就是美国转捩点的这个、网站的这个激进，算是一个右翼的激进组织，他的一个创始人。他呢其实是川普的这个政治支持者、啊、那么所以当然川普听到这个事情以后就下令要这个全国要下降半旗来致哀啊。好，这个事情恐怕在美国会掀起更多更多的关注。 今天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啊，志平非常谢谢各位听众啊，利用各种管道来收听早安台湾，包括了 podcast， 然后呢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也谢谢希望大家可以的话把我们的收听的连结分享给您的亲朋好友好吗？谢谢您，大家一起来支持早安台湾，今天就跟您说拜拜了，明天再会。
打不起家乡的水果 bagel 和 iced tea， 你却一样能让你醒一醒，反正过了十二点好多一样被丢弃。